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提到耶稣建立圣体圣事，最后又是说卢达斯你去办你所要办的事情，那就是出卖耶稣的事情。今天在我们继续讲这个之前呢，我们愿意提出在最后晚餐厅中耶稣所给我们一个相爱的命令。我们知道一个爱我们的人，被我们所爱的人，在他临终之前所留给我们的遗言一定是他最宝贵最珍惜，同时是希望我们常常一生呼应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说，如今我给你们条新的命令，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耶稣基督他就是爱，他要我们获得永生的方法，那就是遵守天主的诫命。天主的诫命在旧约十诫里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十诫有十条之多，但是基本上呢就有两点，总结来说就是敬天爱人。敬天就是你必须要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因为他是神，他是造物主。但是这个神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我们又如何能够爱这样的一个神呢？随后的耶稣说，你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因为当你在爱别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爱天主。所以呢，基本上爱就是天主的诫命。但是我们所谓的相爱并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去爱，普通我们听到的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把重点放在相爱这里，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提出来给你们一个参考。相爱固然很重要，但是怎么去爱，那就是如同耶稣所说的，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耶稣不但叫我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给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呢，是一个无私的爱。我们曾经介绍过耶稣基督的精神就是一个爱的精神，而这个爱不是挂在嘴边，需要具体的行动的表现。所以呢，就是要为你周遭的人去提供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应当是一个谦卑如同一个仆人一样的。我们在讲最后晚餐之前，我们提到过耶稣给众徒洗脚的意义就在这。同时在给别人服务的当中必然会有牺牲，因为有了牺牲，所以更显出你这种服务奉献有了价值和意义。那么我们怎么去爱呢？那就是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在马窦福音第25章耶稣所说的最后的审判，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裸体你给我衣服穿，你给我温暖，我生病坐牢你探望了我，我做旅客的时候你收留了我。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标记呢是十字架，我们天主教称之为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因为我们的信仰虽然是只有一个天主，但是它是三而一，三位一体的。但是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现在可以温习一下。第一个，当我们画十字架十字圣号的时候，我们应当记取天主在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受过受难死亡上已经把他的爱表现到的极致了。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世上最大的爱就是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我们如果要去爱别人或者是接受别人的爱，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生存，要活着。但是我们人只有一条性命，当你把你的性命给了你所爱的对方的时候，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别的事物更能够表达你的爱了。所以呢，我们画十字第一个就是继续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爱，就如同在若望福音第三章耶稣的爱徒若望中徒讲的，他说天主竟然这么爱我们世人，以至于派他的独生子到界上来为我们被定而死，使凡信的人能够获得永生不受到审判。所以呢，我们画十字圣号的第一个象征意就是继续耶稣对我们的大爱和挚爱。 但是这个十字圣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更实质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画圣号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除非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效法耶稣，去关爱周遭的人，为他们牺牲服务，为他们而活，不然的话我们画的这个十字已经没有多少的意义了。基督徒神父修女穿的制服，神父穿黑西装戴的白领，修女们戴的头纱穿的会衣，那么这套制服到底代表什么？代表他是效法耶稣基督，为别人而活，奉献牺牲服务的人。如果光穿制服，但是在生活当中很自私，为自己而活，不愿去关爱周遭的人，为他们服务牺牲的话，那么这件衣服穿在你的身上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讽刺。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每天画了几十遍、几百遍，甚至几千遍的十字圣号，但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向耶稣去爱别人的话，那么你还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只是有名无实。普通我们的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苦像、受苦之像，但是有一次，那就是二十几年前我念神学的时候，我在一位美国神父的房间的书桌上看到了一个十字架，上面不是耶稣的苦像，而是一个中文的字。那么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听众朋友一猜就猜出来，就是一个爱字。我觉得这个设计的非常别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天主对我们世人的爱，并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去爱别人。这里跟诸位听众朋友，特别是教友，来讲一段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天主教徒彼此之间的那种感情并不是很亲密。当日我在一个教堂担任本堂神父，有一个教友匆匆忙忙地跑到我跟前来，气喘呼呼的，他说：“神父啊，他说今天我们的团体要开会，但是人数不够呢，所以我就到教堂门口啊，在主日弥撒以后就拉了一个太太来参加我们开会。”这个太太告诉我说，她说她并不是教友，那么我们这个教友姐妹就吓了一跳，她说：“那么你来这里望弥撒望多少年了？”她说：“我已经望了三年了。”把她吓了一跳，马上就介绍她到我跟前来谈话。这位教外的朋友姓林，林太太，他告诉我，他说过去他在基督教跟他的先生在基督教慕道已经好多年，一直没有受洗，因为他们是做生意蛮有钱的。有一年他们到欧洲去观光旅游，我们知道欧洲特别是在罗马的地方，因为教堂林立，而且那些教堂圣殿都是非常宏伟壮观美丽的。他说有一次他们跑到教堂里面去参观的时候，当他进去的被那种神圣肃穆庄严的气氛所震慑住了，他心中很大的感动。同时在圣母部他看到的一尊圣母塑像的非常的漂亮，他是爱的不忍失手，所以他就把它买下来。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先生说，我从此之后我要到天主教去，我要做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但是这位林太太自己本身胆子很小，他没有主动的找人，所以呢他忘了三年的弥撒。基督教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到天主教，天主教并没有关心你，没有欢迎你，那么你干脆回到我们基督教来好了。但是他坚持不肯，所以我想他这种苦心呢、这种耐心的等待，终于天主借着一个阴错阳差的一个行动，后来把他带到了我跟前来。他最后领了洗，同时也把他的女儿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这件事情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实在是讲起来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天主教在过去比较强调得救是我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种重的关系，但是这个重的关系往往有一个横的关系，就是你爱天主敬天必须要具体的去爱人，但是我们这方面做得非常的不够。我们不妨听众朋友如果是教友的话，你不妨想想看， 你常常到教堂去望弥撒，但是你教堂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你认识的？我当年在美国受训的时候，我认识一对美国老夫妻，跟我很好，因为我带过他们毕竟。有一天，这位老先生那个时候六十几岁的，他告诉我，他说：“神父啊，他说在弥撒当中，我们有大家互助平安礼的时候，他说我的儿子不愿意跟旁边的教友握手，他的爸爸就很不高兴，就也不解，就问他为什么。他的儿子回答说，他说旁边的人到底叫什么、姓什么我都不知道，跟他握手根本没有意义嘛。”我觉得他的儿子讲的有道理，虽然他不握手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这里却表达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天主教教友彼此之间的关系蛮淡薄的，有时候讲的不好听是相冷漠的。所以这位林太太还好是天主降服了他，不然的话很可能有一天他又跑走了，那就很可惜。的一种反应，这样的一种现象实在是很不正常的。因为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你们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的时候，人家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子。我自己十几年的传教的经验，其实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有时候会听到有的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到了天主教来，愿意加入天主教，但是有时候没有多久他们就跑掉了，因为他在基督教那边他们彼此人际的关系那么亲密，但是到了天主教总是觉得好像那种疏离感没有办法忍受，又跑回去。当然有的人到我们天主教来是因为他喜欢在天主教堂里面那种隆重、那种肃穆神圣的气氛、祈祷的气氛，因为天主教的礼仪是比较庄严，虽然有时候感觉到比较有点沉闷，但是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天主教的教友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加强。的确在差不多30年前召开的道工会议之后呢，我们天主教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也就是教友彼此之间应当多多联系，就如同我们看《宗徒大事录》里面所描写的初期教会，因为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常常聚在一起擘饼，就是举行弥撒圣事，常常一起祈祷，彼此有无相通。后来天主派遣很多的人加入这个团体，所以他们彼此相爱，这种相爱的气氛吸引了很多教外的朋友，他们也愿意加入分享我们这种喜悦。那么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耶稣讲了话之后呢，卢达斯走了，最后耶稣就告诉宗徒们说，他说为了证明我爱父，我们去吧， 那么到哪里去呢？就是要去受难的。如果听众朋友对圣经蛮熟悉的话，一定还记得，就是他们那些耶稣的对头经师呢，或者是法利赛人，由于常常被耶稣责备，同时呢，因为耶稣跟他们所想象中的墨西亚救世主不一样，也因此呢不能够接受耶稣，并且想办法要把这耶稣除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的来到，所以耶稣他说我们去，那就是要去受难了。好的，耶稣在半路的时候，他对宗徒们说，他说此刻我的心神慌乱至极，我不晓得说什么好。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耶稣曾经多次向宗徒们预言了，他说人子要先在耶路撒冷交在对手的手中，受尽凌辱苦难，最后要被钉而死。他也曾经讲过，我有一个应当接受的洗礼，我渴望早日完成它。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这个洗礼绝对不是在当初在约旦河边的洗礼，耶稣讲的是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死亡的血洗。但是为什么到时候来到的时候，耶稣他自己要把自己交出去呢？因为刚才我说的可能讲得不很清楚，因为耶稣他们责备这些他的对手，所以呢有一次他们要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但是耶稣偷偷的隐没掉了，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那么这个时候如今已经来到，耶稣他没有办法逃避，因为他讲过，他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所以他现在愿意去受难。但是呢耶稣的人性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又在打退堂鼓了。有不少的教友告诉我说，他说耶稣受苦受难被定而死，受尽各种凌辱苦难，其实呢一点痛苦都没有，因为他是神嘛，他用他的神力就给他挡掉。其实这样的看法是绝大的错误，因为保罗宗徒告诉我们，耶稣他除了不犯罪之外，跟我们度的是一样的生活，他取得人性为的就是要一个纯人的样子来承受世界上这么残酷的刑罚，接受这么大的痛苦。因为耶稣降生之初曾经对天父有一句祷词说，他说旧约中的素祭全燔祭这些你都不喜欢，看如今你给我一个肉体为成行你的主旨。他就是要一个完全人的样子，承受现实所有的痛苦，为救赎赔补我们的罪，所以他在途中才会这样的战惊恐惧。好的，耶稣到达橄榄山园，就是他常去祈祷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要求宗徒们陪伴着他祈祷。我们知道卢达是因为离群去了，也因此呢只有11个人，我想可能还有其他的热心的妇女们也跟他一起在那祈祷。耶稣特别要求三个人，那就是波多路、雅各伯、若望跟他一起祈祷。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下次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